看的是有关于耶稣上耶路撒冷啊，然后在这个第一个大段里面的第三个小段，从第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二十一节。那这个整个大段的内容里面，这一段大段它主题里面来跟我们用的，它用了几个字把这一大段里面的内容把它串联起来。那当然第一个字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假冒为善，那这个字它故意出现三次啊。那在一开始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开始的讲到这个假冒为善这个词，然后到了第五十六节他在谈到有关于对这些众人的时候他在谈假冒为善，那第三次再是对安息日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说他是假冒为善。当然这是一个词，另外一个他用的是比喻，他整个第十二章里面很喜欢用比喻这个词，比喻他用了有用三次，第一个字的是用一个3850这个编码3850这个比喻这个词，它出现在第十六节、四十一节跟十三章的六节。那一般这个比喻这个字的意思，原来都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比较、来对照，所以引申说一般我们所说的比喻啦，或是这个谚语啊，或是寓言，那这一些用词。成为一种让听到的人可以去把这样的事情做跟耶稣的教导的主题做一个互相的一个比较，能够来了解。那耶稣也用了另外一个词，也就是作者他用了另外一个词是编码3664，或是他的动词3666这个词。这个词原来就是一个一般我们都是很相像的，或是说同样的，或是说和什么样一致的。那实际上这个字也可以说他把某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做一个对比。那这个字出现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六节跟十三章的十八、十九跟二十一。那出现在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字跟比喻这个词实际上它是很类似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么大段的内容里面，他故意用了比喻，或是说这个比如怎么样的事情。那有基本上有四大段，大概就是都用比喻的。从十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三十五到四十八，六节到九节。十三章的六节到九节跟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这么大段的内容里面都跟比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也有一些用词，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来了解它的用法，它也有把它当作是没有只说这个是比喻，但是实际上它的用法是一个跟比喻是很类似的一个用法。也就是说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十二章的六节到七节跟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那这三段里面实际上的用法它跟比喻是很类似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通通比较起来，那我们从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全部有有将近八十节，这八十节的那些经文里面大概有将近六十节五十几节将近六十节都跟比喻有关系。也就这一章的结构我们发现它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编辑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内容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这段内容在马太的第六章第十、第十二、十三跟二十四，实际上它都跟这几章都有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作者把这几章马太的这些经文，然后再加上他很独有的一些用词跟内容，把它做一个编辑，这样的编辑有他的一个编辑的目的。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先看整个从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一节的这个整个主架构， 就这个架构里面，我们要先了解它经文是用一个 ABA 的一个大架构。就这个大架构来讲，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它是对称于十三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两段的结构里面，他们彼此都有很类似的一个地方，就是都用假冒为善这个词。而这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节跟第十三章，这个有关于对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第十五节在十三章的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也出现假冒为善，就是用他用相同的词，那这个相同的词做他的一个整个段落的一个主题。但是相对的，这个主题延伸出来的跟后面的那一段落，就经文的内容，我们发现到从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到第十二节，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本身，我们看不到它直接跟假冒为善是有直接的用词上的一个关联线，也就是说，它没有跟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的假冒为善的作为，跟他们的这些实际的这些作为没有关联。整个第二节到第十二节，他反而是只在谈到门徒的问题，而门徒的问题，他跟假冒为善，他是一个反面的一种说法，所以这个没有直接的一种接连点，而是引申假冒为善的这个意义，把它引申出来一个教导。同样的，我们看到的对于这个管会堂的安息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他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讲了一个两个比喻，神果的比喻，神果的比喻跟假冒为善，他并没有直接的说，我神果的比喻就是一个假冒为善，他没有这样讲，而讲出了这个有关于神果在面酵或者是芥菜中，它是一种会长大、变大、变质。这种长大变质跟假冒为善之间，它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一种迂回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它是转了一个弯，让我们来思考有关于假冒为善跟门徒应该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联，以及真正的安息的这种假冒为善跟神国的这个以后的长大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这个需要读者自己去好好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整个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这段里面，为什么他不断的用比喻，而比喻实际上就耶稣的讲的比喻，我们把它分作是两种比喻，第一种是明明讲出来的比喻，第二种是一种暗示的一种比喻。这两种比喻我先解释，第一种明明的比喻就是说，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他会把这个比喻的实际的这个内容、实际的教导，他会讲得很清楚。他会把这个比喻的教导的最中心点是在于什么，以及这些教导的目的在哪里，他会讲得很清楚。耶稣会把自己去解释，就如同我们在谈到了说这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撒种比喻在路加已经有谈过了，我们前面已经有谈过这个撒种的比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既然耶稣有这种很明确的比喻，但是他耶稣也有一种他不是很明确的比喻。所以相对于第八章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很明确的比喻，我们发现到他在谈到第十三章这个神果的比喻的时候，同样是第八章那里谈到是神果的比喻，是像一个人在撒种，耶稣会讲出这样一个意义。但是第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一个暗喻，耶稣并没有在解释说这个神果的比喻的意义在哪里，他没有跟我们讲。同样的，我们在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里面谈到那么多的比喻里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来讲，我们把它看第六节，十二章的第十六节，耶稣谈到一个财主的很丰盛的这个财主，为了他自己的收获，他去盖更大的一个仓库来收集。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有谈到说，这个是从第十五节跟第二十一节这两节里面，他给我们点出比喻的一个中心价值。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 以及人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护主，那他实际上在神面前来讲，他也会像这个妇人一样被神啊收回他所拥有的这一切。那这两点好像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明示的一个比喻，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他这一段经文跟下面从第二十二节耶稣对门徒又继续的教导的内容，而且他教导的内容是转向门徒，前面是对众人说，后面是对门徒说，也就是说他对众人说，他只点到第十五节跟第二十一节，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财务上的一个观点不在于我们的财务富不富足，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的这个财务，这是比喻的一个主要的教导法。但是这个教导的另外延伸出来的，也说为什么耶稣需要教导这个东西，那到底人生不在于这个家道的丰富，那在于什么呢？正面的环来讲，人的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哪里？在这一段耶稣对众人的比喻的里面，耶稣并没有讲出来。而耶反而耶稣从22节一直到34节里面，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实际上他来讲出真正生命的价值感在哪里。也就是他把这个比喻像是一个明明的一个比喻，他又成为一个暗喻，而透过对门徒的比喻才把它显出他真正的教导的用意。这样的一个用法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不断的来强调比喻的一个真正的用意在哪里，让读者能够不断的去思考到底经文所讲的它有一个前因跟后果。同样我们看到的从35节一直到48节这个有关于仆人的这个比喻的问题，那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彼得问说，主啊，这个比喻到底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也为众人说呢？那耶稣又继续来讲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发现到耶稣是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另外一个比喻。那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在第47跟48，他在用这个最后的结束点来他来讲明到底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一个中心目的在哪里。那这个讲完中心目的之后，接续的就是49到53，耶稣把他自己跟前面这个中心的仆人做一个对比，他就是那个中心的仆人，他就是对这个中心的仆人一个再一次的解明，如何成为一个中心的仆人，都要像耶稣这样，他真正的来完成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从12章第1节到13章的21节这个整个架构，我们会发现到他不断的透过很类似的一个用语来跟我们教导。所以要了解整个经文的来龙去脉跟它的中心架构，我们就需要透过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要去了解比喻的一个用法，解经的方式，那也要了解到经文它故意用一些很类似的相同的用词来串联它前后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整体的架构如何去分。我们先来说它整体的架构，我把它区分成 ABA 的架构，前面的第12章的第1节到12节以及对称13章的10节到21节这个两个之间的架构之后，中间的 B，这个 B 段落从12章的13节到13章的9节这一段的架构，它虽然也谈到假冒为善，而谈到假冒为善是谈到假冒为善是什么东西呢？它谈到假冒为善的人不能够去分辨真正的时机的问题，所以耶稣是责备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够了解到现在是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公义的事情，也就是耶稣责备他们的在第57节，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合理原来是公义的，什么是义的呢？义的就是神都符合神的律法典章的事情叫做义的。那什么是义的？假冒为善的人不能够去分辨这样的事情，但是相对的，那如果你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你就能够知道真正神所要的这种真正的律法所讲的这种义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心点可以看到 B 段它是在谈到有关于时候的一个认识，整个从 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三章的九节，在有关于时间的用词，这是他特别去强调的。他所用了很多的时间用词，也用了时间之间的一个比较用词。由这些比较用词、时间的用词，他来延伸出来三个段落。我们从经文里面很明确，他来谈的一个主题，从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他是来谈有关于有真正的财宝的问题，以及从十二章的三十五节到五十三节，有关于忠心仆人，一个对神能够忠心要去负责任，你应该如何来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以及十二章的五十四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九节，有关于你对时间的分辨，分辨的目的就是你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义人，你能够及时的悔改。那这三大段里面，它彼此之间也有他们很相关联的一个连接的内容。我先讲一个词，整个从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三章里面有一个词，它出现了四次，而在这个四大段里面，也就是从第一大段里面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叫做丢到地狱去。耶稣说，我们要怕的是怕那个丢到地狱去的那一个人。同样的，在第二大段的里面，耶稣说有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比喻说，那个花，百合花，今天还在，明天就要丢到炉火里面去了。他用了一个丢。同样，第三段里面，我们谈到耶稣谈到的，耶稣说我要把火丢到地上，这谈到火的一个丢下去。那最后一次，耶稣说，如果是有一个人，你跟他相告，你不愿意交付这个跟他和解的话，他就把你丢到监狱里面。这个我们和本里面，他把它翻作是下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同样是同一个丢到地狱，丢到炉里面，丢到火里面，丢火，或是丢到监里面。我们发现到这四个词都跟审判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神通过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有关于时间的判断，你不能够去判断时机，你没有那个智慧，你像一个假冒为善的没关系没关系，这时间还没到，那你真的是要承受审判，丢到地狱，丢到炉里，丢到火里，丢到监里一样的受到神的审判。那这个透过这个词，他把整个文章把时间跟审判是互相关联在一起。用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为什么一开始耶稣就要先谈到门徒，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有关于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对门徒不要害怕，不要虚伪，应该要坦然的来面对，来能够忠心的来信从神的引导，神会透过圣灵来引导他们。所以虽然经文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并没有去谈到逼迫这个词，但是很明显它整个内容都跟逼迫的时候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样的逼迫是在别人的面前受到审判的时候。所以第十一节就说，当人带到这个会堂这些有权柄的有执政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在谈到受别人审判的时候。相对的，他又用了一个很彼此一种对称的一种用法，今天否认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会否认他，承认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会承认他，这是一个彼此一种审判的一种用语。所以在这个整个主题里面，我们就可以抓住实际上耶稣来教导今天对于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了。那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去完成神的国，要去完成神的国，那相对的有一些我们应该马上看明这个时机的门徒，应该要看明在这个紧迫的时机的里面，你们应该要怎么做。甚至当耶稣基督以后不在了，他不再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应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要能够坚持下去，把神国继续的传递下去。这个都是他整个中心的架构。如果门徒是失职了， 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文章的上下对称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最中心点就在第十二章的三十五节到五十三节。如果我们把它分作五大段，把这个整个内容分作五大段，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段，第二段就是十二章的十三到三十四，第三段就是三十五到五十三，第四段就是五十四到十三章九节，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把它分作一到五大段里面，我们发现到在最中心的第三段里面，就成为它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教导的内容。这个有关于忠心仆人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它就跟前后的经文都是相关联的。不论在受逼迫的时候，你如何成为一个忠心的，你能够坦然以对，把你所得到的有关于神国的这些信息坦然来面向这些世人，来向他们传讲，这是第一大段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受到这样的一种审判逼迫的时候，相对的它是从最根本的开始，就是你的养生，你的生命到底是依靠谁来活着的，是靠着食物没有错。耶稣并不是在强调说不要靠食物，耶稣的认为是说重中心的是神是透过食物来养活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最中心点，我们应该是对神负责，而不是为了这些食物来负责任的，这才是真正求财宝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意。所以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既然被神托付给我们这些财宝，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些财宝，如果不受到这些财宝的限制，你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谈到第四段，就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关于时机的一个分辨的问题。如果今天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不能够明白知道而及时来行出义的话，那你就会像这里所谈到的两个时机，一个是比拉多把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坛上，也就是说比拉多会去杀害这些人，那种逼迫那种杀害会马上临到。同样的，西罗亚罗的这个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如果今天你实际上的一个不知道，那种祸患马上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对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不断的强调，在这个整个三十五节到五十三节里面强调，主人是在门这个仆人不知道的时候，在他不知道的日子的里面，在他不能够预想到的时候来到了。那这个仆人如果他不预备好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二章的五十四到十三章的九节，他又在这个强调这个主题。如果你对时机不知道的话，你要好好预备，赶快及时的悔改，及时的来行出义，那这个才是你一个忠心仆人应该要做的事情。相对的，我们谈到最后的一个中心点，最后的结束点，最后的结束点就是有关于安息日的事件。对一个真正忠心的人，你传神国的福音是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息，也就是律法的最中心点。回到律法的最中心点，就是行出神的义来，让世人，让神所造的人能够跟神一同得到真正的安息。那这个整个经文从头到尾我们就可以把它串联在一起。很多人在读这段里面，确实这段的内容非常的多，有关于如何在世人面前受逼迫的时候的如何处理，以及财产的处理，忠心的仆人悔改安息日，以及甚至最后的神国，这么多的内容如何把它串在一起，确实很多的人在这一段里面会认为啊，这个好像耶稣一个演讲的一个演讲集，把它随意的编辑成为一个好像像一个小段落一个小段落的一种教导。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读了这些话语而不能够找出它的中心思想的话，一段一段落不错，从一段一段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帮助。我们不能够否认说你从每一段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每一个段落如果把它串联起来，我们抓住作者更大的一个中心教导，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就更知道耶稣为什么他在整个文章上耶路撒冷的这个中心点，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强调神国的信息的问题。我们刚才谈到说，这段的内容是耶稣从第九章的五十一节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大段的第三小段。那这整个三段落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了，实际上在我们连续三个安息，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三次，九章的五十一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跟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三个段落里面很独特的，他用了三个词，这三个词在三个段落里面都同样的出现，而且出现的这个次数很独特的，它都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词就是神国，神的国在第一段落里面出现了两个段落两次，就是在两个小段里面它出现的，从第九章的这个第五十一节到第六十二节里面，耶稣最后把他跟随他的人跟神的国相关联，跟随他的人是要来传扬神的国的，而他们的责任在哪里，就是他应该要去注意到的，这是有关于神国的问题。第二个，他谈到第十章的有关于这七十个人差出去的时候，不论接不接待他们，他都要跟他们谈到神国临到的事情，也就是神国的临到是他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门徒要去传讲神国的临到。那我们就了解到神国的临到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神的治理，我们以前有谈到了神国，国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就是一般统治，由统治到变成一个统治的区域叫做国，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统治的一个区域叫做神的国。那今天神要透过他的律法典章来统治，而这个统治是不再是撒旦透过罪来统治，而是透过神的义，就是神的律法典章，他要来统治他所创造的这个大地。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才谈到说神国的福音，不论是约翰或是耶稣，甚至以后的保罗，他们都会来谈神国的福音。也就是说神的律法今天要真正在这个地上来统治这个世代，神的义要被通行出来。他要对比的是撒旦的那个国度，所以这里谈到两次神国要临到。那今天我们对于得到神的救赎的人，我们就是为这个神的国在征战的，为了神的国我们献上我们这一切的。同样第十二章里面也谈到两次神的国，第一次就是谈到耶稣的教导的祷告，谈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比如神的国跟神的名它是彼此相关联的。神的名我们以前上安息我们已经有解释过了，神的名跟神的律法跟神的公义跟神的救赎创造跟神的一切，这个包括他所拥有的神所拥有的这一切，那这个名跟他的国，国就是要来彰显他的名的，所以神的国的临到就是要来彰显神的名，就是要来彰显神的救赎创造，也就是彰显神的律法典章，彰显神一切的本质。同样的第二次的谈到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如果用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所以神国的临到是透过耶稣基督用他的能力，神的赐给他的能力，他能够来赶鬼。什么叫赶鬼呢？也就是把撒旦的权势驱逐掉了。神的国临到就是把撒旦的权势驱逐了，而是透过神的能力来做的。神的指头，神的能力，也就是等耶稣以后他应许门徒说要把圣灵赐给跟他在一起的人，相信他的人，跟随他到底的人。所以圣灵的临到也就是神国的临到。我们同样的看到本章里面的两次的内容，他谈到了两次的内容，神国的临到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作为一个信徒他应该求的是求神的国，神也乐意把国赐给他。而他反面的讲法就是说，那外邦人他们求的是这一些食物的问题， 第三次解说，因为外邦人所求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通知你们户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讲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一般来讲他是不了解神的律法典章的，没有神律法典章的，他只能够看到的是现今的世代，他只能够看到现今的这些财物能够养活他自己的。没有律法典章的人只能够看到现今他为了他自己的生活，他来急急忙忙的这些为这些事情来生活。而门徒呢，已经来跟随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就应该来祈求神的国，而神国也乐意把他们赐给他们。也就是说，神乐意把圣灵赐给他们，神乐意让神的国在这一等人的身上显露出来。撒旦在这等人的身上没有权势，撒旦在这等的人的身上看不出他们能够去得胜这批的人。耶稣基督应许门徒，只要你愿意求，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就很愿神乐意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彰显神的全柄荣耀。同样的，第二次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耶稣最后一个比喻，在神国的一个比喻。这个神国的比喻里面就谈到神国像一个芥菜种，种在园子里面，或是拿面笑藏在三朵面里面，他们都会长大，他们都会花起来。也就是神国它最终一定会被建立起来。神的国现在好像在世人面前好像看不出来，耶稣基督的时候都看不到神的国，人都以为是耶稣基督要来建立的是犹大的国。世人都看到的时候，耶稣好像是要来建立以色列脱离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来建立一个以犹大他们这种自由的这样一个国度。但是耶稣不是，他是来建立神的国的。神的国现在看不出来，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以后要透过圣灵的临到，耶稣基督他埋到这个铁里面，藏到这个三朵面，就等同是他要走到十字架一样，最终透过圣灵要把这全团花起来，要把这个树长大起来，让神的国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经文从这个六次三大段六次都是来谈到耶稣基督上神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来成就神的国，而成就神的国就是透过圣灵。所以圣灵它也出现三次，在每一个段落里面都各出现一次。也就是耶稣第一次他是在耶稣在圣灵里面欢乐，也就当门徒回来之后，耶稣欢乐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那是圣灵在耶稣的身上的工作，让耶稣知道他的启示是父神启示他的，他乐意把这样的启示交付给他的门徒。所以圣灵在耶稣的身上工作了。相对的，第二次他来谈到第十三章的第十啊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谈到说，如果我们向父神祷告，父神岂不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神的应许是，只要你愿意向父神来祈求，神的灵、神的国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神就乐意同样把圣灵也赐给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祈求神，等同是祈求神的国，等同就是在祈求圣灵。所以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就等同我们所说的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你要求他的国，就等同是在向父神求圣灵一样，都是来成就相同的一个目标。那同样的，圣灵也是在这个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第三次的这里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二节这段人里面，圣灵会来做一个工作，圣灵会来指教这个门徒。同样的，圣灵也会做一个工作，就是让人能够知道赦罪悔改。所以圣灵今天的门的工作在门徒的身上，从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工作有很奇妙的两个方面，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这两方面的工作。所以由这些内容里面，我们从整个大段落里面，我们就知道还有一个字，我刚才忘了，还谈到一个字，就是摆上。摆上什么东西？这个字是比较独特的， 在第十章里面，耶稣说，当人摆上什么东西，你们就要领受什么东西。人家接待你什么东西，你摆上在你面前的，你就这样的来接受就好。人对耶稣所差的使者，他能够去摆上之后，门徒就接受，你就接受人家摆上你什么东西，你就接受什么东西。就神的国，他被差出去了，对这一些外面的东西，你只要能够食用吃得饱足就好了，不要去计较。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十一章耶稣的讲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啊求饼的比喻的问题，门徒谈到说，这个朋友来了，他不能够为他摆上什么东西，有人给朋友，我不能够给他什么。前面来谈到门徒接受人什么，现在是我们给人什么，我们能够给人什么东西呢？那当然我们知道，绝对这个饼就在谈到，那就是把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一样的啊，他把神的国给了门徒，就如同神把这个神的国给了门徒一样的。那人对神的国的福音的一个啊回应，就是他对门徒的摆上。那同样的，门徒要摆上给别人的也是神的国。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摆上这个字，最后在第十二章这里面也是一样的，是神对人的，他谈到的是神给人的，你应该神摆在你面前的，就是神给你的，那你就应该要来接受神国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先来讲这个整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这个经文的一个细节的架构。就他经文细节的架构上来讲，他很明确的谈到，从一开始就谈到一个引言，有几万人聚集彼此践踏。经文一开始就来谈到这样的一个用词，它是有它的一个目的的。透过这个用词，我们就来知道，他跟前面第十一章这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又跟耶稣前面谈到有关于耶稣来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的一个假冒伪善问题。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群众有几万人被召聚，然后甚至彼此的践踏。作者要故意来谈到，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耶稣转向于对门徒说话了。也就是说，在耶稣前面谈到了耶稣他指责这一些人的假冒伪善作假，而引申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第十一章的最后的结束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会要来抓耶稣的把柄，准备来逼迫耶稣。那耶稣知道了，耶稣本身都会受到这些人的质疑，会受到这一些假冒伪善的人的攻击，所以他事先需要来为门徒来打预防针，要让门徒去知道以后你们也会受相同的受到攻击。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人来召聚，但他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成为能够承继神国的人，反而是只有门徒那些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他的人。因为撇下所有的，耶稣在经文里面不断的强调，跟从他的人是什么人，就是第九章的第五十一到六十二节那一段，你要跟从他的人，就是你成为那样的人，你才能够来传讲神的国。而这样的人才是耶稣他要去专注教导的，这样的人若被训练了，他才能够去面对以后他下面所要谈的这些问题，也就是从下面开始假冒伪善的一个影响。假冒伪善就是演戏，原来意思是演戏。演戏这个词，就是说有的人说他是戴一个面具，然后在演在世人的面前。演戏这个词很独特，圣经呢谈到耶稣说他不得不也在世人来演戏，他演给世人眼前来让世人来看，耶稣好像不得不要演，导游也说他也是不得不再演，他甚至在这个竞技场里面，在妓院里面，像一样这样的一种比喻的讲法来谈说，他不得不要演在世人的面前，因为世人对神国不愿意接受。那这是不得不演的，但是真实的实际症状，我们不是在演戏，我们是真实的生活，我们是真实的把神的律法典章彰显出来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耶稣就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谈到了这个坏，这句话是一个很奇妙很巧妙的一种比喻讲法，虽然就字面我们都可以了解字面的意义很清楚，但是他引申出来的不是在光谈到说好像什么事情都会被显出来，你如果现在装假以后也会被人家识破，这是就他字面上的一个意思没有错。但是字面的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他是来教导门徒你应该坚定地活在神的面光里面，你不要受别人的那种种种的行为所影响，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因为不光只是别人今天会来评断你们这些门徒，以后呢耶稣升天之后神也会透过你们所说的这一些话，神来成为来作为奖赏或是刑罚的一个依据。所以人的说话要非常的小心，今天面对这些来寻我们的来执行我们的来指我们攻击我们的，我们都应该要坦然的以对，不要演戏，你不要去演戏，你知道什么你就说什么，不知道什么就不要说，甚至人家因为你的信仰而来责备你来攻击你，你也不要演戏，不要说啊，不要为了好像避免攻击啊，我就不讲了，人家愿意来问你就要讲，甚至人家来审判你的时候你要坦然的来说，为什么？因为圣灵神透过圣灵他会来教导。所以他前面曾谈到第四节到第七节，害怕，害怕这个字眼是他在这段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用词，他用了啊，我记得是好像是用了四次，五次，要用了五次。到底我们应该害怕什么？他前后第一个说不要怕杀身体的，后面是说也不要怕那杀身体的，中间的第五节要怕那有权柄丢入地狱的。那对这样的一个中心点，我们应该要抓住。耶稣教导的是说，我们对神的审判，我们应该要真正的了解，应该惧怕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跟神的爱，这一点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传讲，因为爱跟惧怕它是一体的两面。但是我们往往会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约翰一书的第五章那里，那里有谈的一句话叫做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就会把以为爱跟惧怕是相反的，以为爱跟惧怕彼此是敌对的，其实他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他有他的一个前后的内容问题。所以惧怕跟爱，如果我们要能够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谈，好好来谈这个主题，爱跟惧怕它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的。那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里面，这段里面就在谈到说，那今天我们对人家对我们的质问的时候，你要如何正确的来回答他，很重要一个字眼就是说，他用了不断的强调你要怎么样去说说话，因为他这里用了很多的词，认跟承认跟否认这两个字都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意思，同样亵渎，亵渎也是说大不敬的话，他也是在说话，或以及人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们不要去施力，怎么样去荤素，荤素跟说怎么样说也都是在说，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说你怎么说，所以要以后按照这个说的来成为你的审判的一个依据。所以他这段里面来跟我们强调，今天我们对于在人的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到底怎么说。同样的，我们从第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段的内容里面，它实际上也分作，我把它分作三个段落，三个小段落，就耶稣他对于三种人在说话，他很独特的用耶稣在讲对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来求耶稣的那个人，他来求耶稣分家业，耶稣就对他说，说什么啊？说了这句话。第二段呢，是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耶稣就转到对众人来说，说了这段比喻的内容。同样的，第三次的说法就是从第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耶稣就转到对门徒说，他又对门徒说了这么大段的一个内容。耶稣故意的这样的一个三个段落的讲法，第一次的讲法 协力你们做这样的一个断事的官呢，来给你们分这样业。其实这句话里面就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人他来求耶稣分家业，是跟民数记里面的27章第1节到第11节希罗菲阿的女儿来求分家分产业，同样也跟生命记的21章15节到17节里面那里谈到人在分家业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你爱这个而恨恶那个，以至于分家业就不公平，那是在生命记里面他所强调的。那犹太人他们的拉比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规定，他们就成为人家分家业的一个审判官，他们就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是来求问这个拉比，来教要求拉比来为他们分公平的来分这个家业。那这个人就把耶稣当作是拉比一样来求耶稣来为他谋他自己当得的利益。但是耶稣回答这句话，回答这句话很有趣的是在说，他这句话的一个用法语词，他跟出埃及记2章第14节当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救了一个以色列的时候，第二次摩西在面对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说协力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他们拒绝摩西的这样的一个领导。耶稣用这样的同样的话来对类似的话来对这样的一个人说话，也就是说到底神设立我是来做什么你都搞不清楚，你来问要求我来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他来谈到耶稣他来不是来为了今世的这个家业的所有权，他不是为这件事情来努力的，他是为神国，是为神的家业来努力的。如果你对耶稣的跟随耶稣的这一点你都搞不清楚了，那你不配来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询问这些事情。同样的他就转到对这个第二段对众人的一个教导，我们谈到了生命的价值是在乎对神的护主，而不是在乎这个家业的丰富。所以这个比喻的里面内容很清楚，我们很清楚，那真正在神面前是要能够得到真正的能够基础在神面前成为富足的。所以第十五节跟第二十节就是要来跟我们强调反面的一个意义，生命的价值在于在神面前是富足的。那如何富足的，也就是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耶稣来对门徒讲话。那耶稣对门徒讲话，他基本上这个讲话的内容是从一个 ABBA 的架构，也就是他22节到23节对称的是29节到34节，他们都谈到有关于这个吃喝的这些这个吃穿到底吃穿什么东西，也就这个你到底你在忧虑什么，你到底在思想什么。那对称的中间有两个比喻，就是24到26的乌鸦的比喻跟27到28百合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的彼此的对比。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比喻跟前后两段落的一个内容交叉，他实际上他来跟我们谈到今天如何在神面前你要求得一个真正的一个富足。这个富足第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为今世的生命来忧虑。那这个也说第一大段里面从22到23里面耶稣所讲的生命跟吃喝，生命身体跟衣服之间做一个比较，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用语，并不是说身体不需要穿衣服，并不是说生命不需要吃喝，而是我们应该了解到耶稣讲的一个哪一个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去看重的，我们应该有智慧先去看重哪一个生命才是重要的。第二个，我说从29节到34节这一段的内容，他跟我们谈到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向外邦人去求这些车问题，而应该去求神的国。那神的国，寻求神的国，神乐意给他们的时候，要如何去得到神的国呢？那你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考验，就是33到34，也就是说，他整个最重要的一个教导门徒对门徒的要求，就是你要在第32到34的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到底你能够了不了解 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以及最后的是你要制作你的财宝在天上。他用了三个命令词，从二十九到三十四他用了七个命令语气，但是最后的三十三到三十四他用了三个命令语气。这三个命令语气来谈到今天门徒应该要实际去做的。前面只是说谈到我们不要担心啦，不要害怕啦，不要求啦，而要求神的果。但是真正实际内容就在从三十三到三十四，你如何去变卖你的所有，你如何去周济这些穷人，你如何把你的财产是制作在天上去的，这个才是耶稣基督他最终要去教导的。今天对财富，真正的财富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去寻求，但是对我们现今的财富呢，我们要如何去使用呢，其实就是另外这个一个很重要一个中心点。很多人根据这句话，那么他们就来谈啊，我们今天就真的像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六章里面的环路公用，大家都变卖财产，然后大家都是彼此公用，是不是耶稣的教导的意思就是要来讲这个意义？如果就耶稣他到他死之前这一段，耶稣的讲话对门徒的教导，他都秉持相同的原则，并说并没有改变。同样的，以后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做的，确实他也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不过，我们详细的来查考圣经的一个经文的教导，我们来比较。从《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特别有谈到亚拿尼亚的事件里面，这段的里面就跟我们谈到变卖所有来还路公用。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内容，这不是一个强制你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变卖所有，不是的。以后我们来看到以后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保罗也没有强迫说你们外邦人因着你们得到福音了之后你们就要变卖所有，我们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那是不是保罗跟耶稣的教导不一样呢？不是的，保罗是真正抓住这个耶稣的教导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在于说不在于你现在如何去执行你变卖你所有的，而在于你能够及时的，你能够适时的抓住到底神要用你的钱财没有。那个时候在哪里，就是当耶路撒冷有饥荒的时候需要去救助人呢，那你不赶快去救助他们呢，你怎么不赶快抓住这个时机来变卖，来赶快来救济这些贫穷的人。所以保罗是用勉励的话来教导你能够真正抓住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说我们的财产要能够适时适地适量的来投入神的国，在神认为合适的时间点里面，你不要被这一些财物把你绑住了，那你就是真的是来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语。那这也是今天耶稣基督最后他的教导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安息再从三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啊，下一段的内容啊，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